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高校人生商学院的新书访谈节目啊，我是赵英成。我不知道各位过去是不是觉得艺术投资都是大老板们或是一些科技新贵来做的相关的一个事宜呢？那我跟各位分享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小资也可以做艺术投资哦。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本很棒的书籍，叫做《小资艺术投资入门》，艺术投资水很深。其实比你想的更简单哦。那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黄河老师与 Dr. Selina 杨倩玲博士哦。那今天非常荣幸和邀请到杨倩玲博士莅临高校人生商学院的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一本力作，叫《小资艺术投资入门》。那我们欢迎 Dr. Selina 杨倩玲博士。Hello， 博士您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非常感谢就是 Dr. Selina 莅临高校人商学院。那是不是可以邀请老师简单做一下介绍，当初怎么会想要写这本书呢？因为我知道老师是投资理财的专家哦，怎么会想要做艺术投资？因为其实艺术投资是一个相对小众或是比较不那么为大家所熟知的领域哦。那当初老师怎么样接触这个领域，是不是可以邀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其实我会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7、8年前的时候开始跟黄河老师学习艺术投资。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大概每年都会去买一两幅画。曾经跟黄河老师合买一幅画，大概我们那时候买的话是，但是它是一个法国具象派画家的作品，我们那时候买都要买7万多。后来过个3、4年之后，我们用50万卖出去了，等于是3、4年我们大概涨了6、7倍。然后我后来买了几幅画，大概是有楚歌的、李重重的，大概是2、3万块。然后目前大概也涨了6到10倍。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艺术投资好像其实入门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困难，就是好像要林百里啊，或是那个张忠谋这种首富的等级才能够那个买的这样子。黄老师就找我说，诶，他想要写一本给小资看的艺术投资的书。他很多的客人都是有钱人，他觉得好像应该是写一本让普罗大众的人或是小资族都可以入门，然后让大家可以进入这个艺术投资的殿堂，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学习，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培养美学的素养啦，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很欠缺美学教育，所以黄老师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台湾的美学教育啊，或是艺术投资的教育其实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就说，也就说好，我们来写这本书。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找出版社的时候，出版社是拒绝，因为出版社觉得这个书很小众。
嗯，
对。然后后来是我不断的跟我们的总编辑洗脑，就是一直跟他讲说，诶，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啊，叭叭叭的。然后后来呢，条件就是我要再写一本畅销书还给他，他才愿意出这本书。对，就是我欠他一本书要还给他，这样就等于是我写一本书，然后他出这本书这样。
是是是。可是我觉得这我自己在拜读完这本书，也觉得说其实里面有很多颠覆我之前的观念，我也可以入手。因为我觉得像老师刚刚提到，就是比如说7万块购买一个 一幅画作，那这件事情以前不太敢想象说，哎，那这样是适合的吗？那本来就想说，那买回来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保存的议题等等等，就很多自己的想象，然后就没有出手，然后就会等到哇，比如说这个画家都红，啊就对，早知道我就这样子买。那时候我就发觉，我周遭有一些朋友遇到这样的早知道的一个概念，无法去往下去做那个决定。其实我觉得老师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要知道的艺术投资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我觉得就是读完老师们的黄河老师跟 Selina 老师这本书，其实就可以帮你的艺术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会有些坑你可以避掉，这两位的一个专家的智慧上面，我们就可以踩在巨人肩膀上，可以往前看，就可以节省很多宝贵的光阴跟力气哦，甚至你的金钱。所以这是我自己在看，不然很多人都觉得艺术投资比较像是艺术投机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可以邀请就是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会建议读者怎么阅读跟使用小资艺术投资入门这本书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本艺术投资的工具书，然后你可以 step by step 的按照我们的章节，因为其实我们在这本书的大纲其实是我编的时候就是想让大家 step by step， 所以其实包括了就是说一开始的比如说艺术投资的那个就是大概给你一个全球的一些市场概况，然后再来是说那小资学习艺术投资的这些好处，然后包含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很贴心的是说还包含了就是让你可以了解艺术投资的品项有哪些，然后呢再来了解就是说比如说有四种类型的那个艺术家的等级，那你可以去做选择，然后甚至是教你如果从两三万可以如何入门，然后甚至是我们连艺术史都帮你整理了，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一些艺术法规啊，然后全台湾重要的这个艺术博览会什么什么，我们大概都有帮你做整理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当初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做资讯资料的整理，然后帮我跟黄老师的一些经验把它融入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 step by step 去参考就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建议大家就可以去常常去参加艺术博览会或是一些拍卖会，然后你就会慢慢的会非常的有感觉，就是说原来是这样子。特别是因为很多台湾一年有很多的拍卖会，不管是苏富比、佳士得，或是甚至台湾的地图或是景勋楼这些，其实他们都有预展，那预展都免费的，所以也非常的就是你把假日的时候你没事的话就去看看展览，我觉得都蛮好的。
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开始哦。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依照就是当时Selina博士里面提到的相关的一个方式，慢慢的让你自己入门。那我也想请教老师就是艺术投资那近年来是不是有一些主要的发展趋势，是不是可以邀请当时Selina博士用您这几年的一个参与者的角色，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发展趋势呢，也让我们可以对这个方面有更多的一个了解跟学习。
我觉得发展的趋势应该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艺术博览会跟拍卖会其实非常的多，蛮多年轻人开始进入了这个领域。就台湾有一些知名人物的带动下，像大家都知道周杰伦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藏家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变成是艺术蛮普及化的，好，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海外的一些展览来台湾，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的艺术的市场其实都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大家越来越注意到这个市场跟这个机会这样子，然后也慢慢的不再是好像艺术投资属于高资产的人，我觉得慢慢的它有一点慢慢普及化，
就是逐渐的就是往大众视野里面迈进。
我觉得因为我每次去看艺术博览会的时候，我都觉得到底全台湾的人都来了吧，都觉得很多人很拥挤，然后每次看完那个展我都好疲惫。
因为人太多了就对。
很多很多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啦。所以可能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就会拍了这些影片啊图片啊，然后在网络上去散布。造成更多的流行风潮吧。你看一下黄色小鸭，基本上它也是一个艺术品嘛，对不对？它是一个比较像是户外的装置艺术，或是
装置艺术。对。
对，那你看它在高雄，它其实也是，我看每一天社群上有无数的黄色小鸭的图片， 然后就造成了大家趋之若鹜这样子，有没有？所以我觉得社群
媒
体
有趣，
它就会造成变成一种流行吧，好像你没有去就是落伍了这样子。就像我昨天跟女王跟安安就是跟我朋友他们吃饭，他们也是说，哦，最近社群上很多人都在滑雪，然后好像他们就说他们也要去滑雪，那就会发现说，哎，真的是很多好像流行的潮流会受到在透过社群会受到别人的一些影响这样子。
那我也想请教，就是大多数人的博士，因为其实就是现在自媒体或是现在的数位化比之前更高的一个状态，或者像 AI 来使用这件事情。那我也想请教你，就是比如说像数位化这件事情，如何改变的我们艺术投资市场，有没有跟之前有没有什么像不一样的变化？因为我想说，这大家只能请教您，对，请教您这个专家这样子。
没有专家不敢，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在疫情那几年，其实线上拍卖会其实还蛮越来越被人家接受，所以我像我朋友他们最近也都有在就是在网络上就是参加拍卖，然后就是变成是他们也去拍到几幅画，所以我觉得数位化应该是会加速这种拍卖市场，它更无远弗届，更可以更做到跨国，或是甚至做到更及时，因为你就可以透过网络，有没有？你就可以去直接 beat 这样。我自己觉得透过社群媒体其实会让艺术市场更蓬勃发展，它更没有时间的限制，它也不会有场地的限制，因为反正它就是比如说，啊，我今天在我的粉丝团或者我在我的社群就开始来竞拍这些这样，然后我发现还蛮多人在拍的，还蛮有趣的。对，
这样蛮不错的，
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现在那个风潮就过了，对 NFT 那个风潮我觉得有点过了，随着比特币
贴图
前一阵子那个，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是有一点 tricky 的东西。
我之前有涉略一段时间，可我发觉我看不懂。
对，我之前其实就看不懂，
就这个图片明明是别人可以使用，可是我只是买了它的所有权，到底我主张那个所有权到底要做什么？我忽然有点纳闷。对，所以我就没有搞懂这件事，我后来就没有碰。
对。没有碰也是好的。
对，反正基本上就是不懂的东西先不要碰，或者是如果要碰的话就要去看资金是不是会损害到本身，如果那笔钱当作不见的也没关系的话，那我觉得那就可以碰。所以我基本上的原则是这样子，就是大的资金就是碰自己懂的，那如果是那种比较小的资金就把它当做投机的，对对，就是 gambling 的状况，那就
买乐透这样子，没
对买乐透的概念，
对，
那就
我认同、啊，
对，买乐透也是一样的角度啊，对，所以我觉得
对买乐透也是在赌博，
对，比如说我之前有机会跟那个一个非常厉害的水彩艺术家，就是简中卫老师做学习，那我发觉他去年又得到那个美国水彩协会的奖项。那我觉得哇，那就属于那种非常厉害的台湾代表的水彩专家。那时候就是有画了几幅作品，刚好我有收藏这样子。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棒的，对我来说是就是可以跟这个大师亲自，然后在旁边看老师作画，然后就把那个技术学起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那我比较聚焦是那个经验的学习，比较没有去思考就是投资这件事。然后后来发觉哇，老师的作品就是每年都在逐渐的翻涨当中，就觉得老师实在太厉害了这样子。看了老师这本书，我就忽然联想到以前学习的大师们这样子，
很棒啊。
不过我觉得老师你这本书里面真的写的很多的美感哦，特别是里面提到就是小资要进入艺术投资市场需要做的准备哦。那是不是可以邀请老师跟我们聊聊看，就是假设我是一个小白要进去做一个艺术投资，我该做好哪些步骤呢？是不是可以邀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自己觉得说小资要进入艺术投资前，我觉得它有几个 process。 第一个 process 就是说，我觉得你要真心的喜爱那个艺术品，而不是只是为了要赚钱。像我自己买了好几幅画，我的起心动念都是因为我喜欢。像我买了一幅，他是台湾很有名的水墨的那画家，比较新的那种水墨画家李重重，我买了他一幅双美图。其实我那时候一看拍卖手册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那幅画，我就跟黄老师说我喜欢，他就说这幅画蛮好的，然后我就去拍卖，我就去地图拍， 拍卖去举牌。你知道我举牌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举哦，我就以底标25,000把它带回家。那你知道李从从这个画家呢，现在他有真彩艺画廊去经济他嘛，所以每一年艺术博览会他都有一个很大的区域展览他的画作。我最近看他的一幅画作，他都是20-30万起跳了。所以我就觉得哦很开心，我每次看他的画涨上去我就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就想说我再继续收藏的，对不对？那我觉得意思说你把它真心喜欢你摆在家里看，其实你也是让你每天很开心，而且就是很美的一个一幅画在你家这样。所以我觉得诶其实那个是你的美丽的资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真心喜爱。那第二个话，我觉得你要先想一想说你投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说诶你是为了资产配置的一环，或是说你是希望先有机会投资一个新的工具，或是说你想要将来有机会跟高资产的人有话题说，所以你就是学习这个。因为像我有学生他就说他觉得学习这个他有很多高资产的客户，客人就会觉得说客户就觉得说你很厉害，你也懂得这个欣赏这个艺术投资啊，好像对他的就会觉得说把他的对他的感觉又往好感又往上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边际效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先搞清楚，因为每一个目的不同，你的往下走的路径就会不太一样，因为 purpose 不一样嘛，所以你的选择就不一样。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应该是开始去就是先看我们这本书啦，好，就有一点底。然后第四个步骤就是你先去很多的艺术博览会拍卖会去看这样子。然后第五个步骤就是才可以开，可能可以开始从1-2万开始去下手买一幅你真的很喜欢的画作或作品去做收藏。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五个步骤去做。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透过这个角度循序渐进来做学习，这也是一个非常稳健的方式去做。所以非常感谢就是 Dr. 沈亮博士来跟我们做分享。这就是把老师之前所做的 process 就是乌色跟我们分享，所以我那时候看这本书哇，很多很细的内容，包括比如说拍卖行介绍有哪几件，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初入门的真的要做一个学习，因为毕竟如果你连比较权威的拍卖行都不认识的话，其实很难做相关的投资，或是你能不能信任这件事情都很难判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也想请教就是当时林博士，因为其实很多人买股票也好，或是买艺术品要做投资也好，其实大家都希望它是能够往上增值这件事情。那股票往上增值，我们将来就是知道说可以透过它的过去的绩效或是它未来的产业的前景可以去做一个预测。可是像艺术品投资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这些资讯可以去做评估，他比较多的应该是这个个人他在比如这个画家或是艺术家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的突破，或是思想的转换，或是生活空间的条件不一样，甚至人生的阶段不同，都会因为这样有不一样的作品出现。那怎么去评估到底这个部分的投资是好的呢，还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尽量让我们在这个投资上面可以相对的极大化我们的投资的回报呢？那是不是可以跟庆颖老师请教一下？
其实我觉得艺术投资的过程它其实回到了一个经济学的原理，它还是跟供需有关。所以呢就是物以稀为贵这个道理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在看那个画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就会变成是说，当然第一个是你要看他的艺术的成就，那这个艺术成就它包含了比如说他是不是有很多的国际的收藏家，或是说他有重要的博物馆都去收藏他的画作，或是说其实有比如说他自己有举办过画展，然后或是它的拍卖会的价格都不断的往上提升，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些指标你可以去看的。然后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老师是谁，或是跟他学画的同才是谁， 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它的一些未来涨幅的空间。那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在于它产制的数量，像常玉的作品为什么那么的贵，就是常玉一生大概只有200多件，它大概有三分之二都在我们的那个历史博物馆里面，因为它本来之前曾经要来参展，然后后来因为就反正就后来就不能来，然后他就死在好像埃及还是什么的，反正好像就是在外国就过世，所以他的画其实大部分都在历史博物馆，只有三分之一在国往海外流通。那你当然知道数量那么少，他当然如果还有一些重要的收藏家收藏，那它的价值就会一直往上涨，这样像，所以它其实现在随便一幅画都是以亿来去做计算，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只要去把握住这几点，其实你就会知道说怎么去做一个选择的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有这几个指标你下去看，其实你就会知道说，哎，这幅画像李重重，我后来觉得，哎，有尊才经营它，就代表它每年的价格一定会比现在好这样子。对，所以它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参考的几个指标这样。
哦，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回归就是供需的一个环节，或者是这个稀有性的部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参考。非常感谢就是大师沈欣达博士跟我们分享。我在书中有发觉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艺术史的相关的资讯哦，包含很多的附录的环节。其实附录一就提到小资进入艺术投资领域必学的艺术史哦。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大学时期有去跟简老师学画的时候，那时候才有开始读艺术史。那就发觉哇，这整理的超仔细的哦。那我想请教老师，为什么我们需要开始学习艺术史才能够进入投资艺术投资的殿堂，会比较容易入手？是不是可以邀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你要知道说每一个那个画派或是每一个画家，就是他那个过程跟生平，还有就是我们举例好，我们最常知道是比如说印象派啊，或是比如说立体派或是野兽派，我觉得你必须要知道那个艺术史的演变跟风格的这些转化，然后你会知道说哪些是他的代表的艺术家，然后呢你就会慢慢的去有那样子的一个艺术的一些观念。所以你去看很多画的时候，像我因为我常常去很多博物馆美术馆或什么的，你慢慢看多了学多了，你就会有那个美学的素养，你也会知道。我说不上来，你知道当初我在看那个每次拍卖会看画册的时候，黄老师有给我一个训练，就是我可能我看一看我就会把它说，诶，我觉得这次拍卖会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把它圈起来给他看，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哦，你眼光不错，这个不错，他不说啊这个没有艺术价值啊，或者是这个是什么，然后你又慢慢觉得说，哦，我觉得艺术史有点像是你在学 Bopomofo 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学中文的时候我们必须学 Bopomofo， 然后我觉得艺术史就是这个 Bopomofo， 或是我们在学那个英文的时候它就是 KK 音标，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你了解这个东西的底层逻辑，然后他给你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是很好，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脉络。我觉得像现在很多资讯都是去脉络化，可是我觉得读艺术史这件事就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艺术的为什么这样的转变，那我觉得那个来龙去脉理解之后，你就更加知道说这个新的作品到底为什么如此的珍贵，以及为什么这个新的作品是非常值得你去投资的这个角度。所以我觉得老师黄河老师跟沈欣达老师在后面花了这么多力气来整理这么多宝贵的资料，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花多少时间来整理这件事？我觉得看着之后真的叹为观止。
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写这本书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对黄河老师来讲，他是花了他一辈子，因为我觉得他这是他一辈子所学，跟他在平常教导学生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或是他觉得很重要的资讯，他都把它整理在这里面，他在艺术投资上面的精华生命都在这里的这样子。对，身为他的学生，我的观察是这样。
里面我也读过一些认识的书法大家，那我就觉得哇，这能够列进去都是一等一的人物，那甚至有一些要列或不列，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可能要讨论许久，或是要大家斟酌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写进书里面，都基本上就是写进去或不写，这是一念之间，可是它就决定了很多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我真的觉得整理这些东西真的不容易啊，而且有很多的 terminology， 像一些专用术语，比如说艺术市场、拍卖会，可能知道专业术语，如果你听不懂，你可能也没办法参与这样的一个竞拍的一个，都是用一个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在介绍，我就觉得读了之后，我读得非常津津有味，所以非常感谢黄老师跟沈英老师写的这本我觉得很棒的一本著作，而且就是为了让那个图片的显色力得到很好的呈现，包含选的纸，我觉得也跟一般的书籍是很不一样，是不是可以邀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选择的这个小故事呢？
我一直觉得我们时报出版的那个湘琴总编他们，我觉得他们其实在编书的时候，我觉得它包含他们的后勤的这些硬物，其实他们在挑纸在配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都很用心的，所以他们没有计成本，他们都是挑选最适合的纸质，这些都是进口纸，每一页是用全彩的，
对，
所以其实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对，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跟总编在讨论，他说他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这本书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美术馆，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全世界上代表性知名的一个画作在里面，所以你边看的时候边学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逛一个小型的美术馆的感觉，这样就是带你去环游世界重要的作品这样子。
哇，这里面作品超多的，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想说哇，因为我自己有写过几本书嘛，然后发觉就是书要配文字要配图这件事情常常是我在后期写书的时候比较头痛的事情，我想说哇塞，这你用了这么多大家的不做艺术品的照片，那其实光取得授权这件事应该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是不是可以邀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段？
哇，谢谢。其实我们当初在挑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们真的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而且包含了就是每一个 chapter 每一页要配什么图，我们中间经过了反复的讨论过程，然后适不适合，然后呢就是排好之后还要去取得这些授权，然后有时候呢最后决定了的时候，黄鹤老师最后会说不对不对，这个张大千这张图是仿作不能放，所以我们要把它换掉。所以其实它中间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过程，就是因为其实这些艺术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最难的是取得授权的。
嗯，
对，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些拍卖公司啊，跟这些画家、啊、或者这些画廊去联络这样子。其实黄浩老师花很多力气啊，这个部分其实是他的关系，他花了很多力气在这里这样。
因为我知道这个里面要取得授权是不容易，而且要跟这么多个单位取得授权，我觉得光跟一个单位取得授权都要花很多力气，何况跟这么多的单位去说。所以我那时候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哇，很多的细节都是不足以为外人所到，或是一般读者很容易就是匆匆一瞥就可能晃过去了，所以今天才特别有这难得机会跟沈英老师请教。我觉得各位听众如果真的都听到这段，赶快去买好不好，就是小资艺术投资的入门。好， OK， 嘿，请说。
我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我们这本书哈，其实它的封面有一个巧思，我们那个封面是用拍卖公司的拍卖的那个画册把它变成设计成封面，然后我们选的橘色其实是爱马仕橘，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橘色应该显现出感觉是很贵的感觉。对，所以当时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做了很多的设计的选择跟铺陈这样子，巧思都在这里了。
对，而且很多照片背面的照片也是知名的艺术家的相关的美术馆的图片，对，
嗯，
那个草间弥生的图片，对
对，我们也很爱，我们很爱的一个作品，
对，就是都是点点女王，对。对，所以我那时候看这本书就哇，这有机会邀请到 Dr. 沈英娜博士来莅临高校人商学院，就要趁机让大家多多介绍这件事情的一个内容让大家知道。我也想请教老师，因为我知道最近有刚办完几场的一个新书的分享会，动是不是可以邀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3月3号刚办完
台北
场，然后我们之后可能在4月计划有一场是高雄场， 然后目前就是先规划台北跟高雄这样子。
OK， 好，那到时候就是如果高雄场的时间确定，也欢迎老师再让我知道，我再放在这集 Podcast 资讯栏当中，让各位听众可以去做连结，然后亲自黄河老师跟 Dr. Selina 老师的一个演讲。那我觉得能够听两位的演讲，应该可以更加对于艺术投资这件事有更多的一个理解。那再次感谢Selina老师的莅临。
谢谢。
那如果各位听众觉得高校人商学不错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平台上面给我们五星按赞哦，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肯定。那如果还想要听的主题，欢迎 email 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陆续会邀请像Selina老师这样的一个专家来跟各位听众做分享跟交流。好，再次感谢 Dr. Selina 博士莅临高校人商学，谢谢，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